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相聚在他的脚前，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宝贵的圣经。这一次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旧约小先知书中间的约珥书。约珥书是小先知书里面一卷非常宝贵的书信。那一般的弟兄姐妹，我们想到小先知书，有的时候会以为这十二卷的书是比较不重要的。可是事实上，圣经的学者之所以称呼这十二卷书为小先知书，并不是因为写这些书信的先知他们比较不重要，他们的信息比较不重要，他们是比较小的先知，不是的。这十二卷书被称为小先知书只有一个理由，是因为这十二卷的书他们的篇幅非常的少，非常的小，所以他们被称为小先知书。可是一个会读圣经的人就会知道，在整卷整个的圣经里面，这十二卷小先知书有它特别的地位。神借着这十二卷的小先知书最清楚地向人启示神的自己，他的情感，他的思想。所以一个希望能够更多认识神心意的人，是应该花时间好好地来学习小先知书的。那在小先知书里面这一卷约珥书，我们一般弟兄姐妹会对他认识，会知道这卷书基本上有两个题目。一个题目呢就是圣灵浇灌，因为约珥书是彼得在五旬节圣灵浇灌的时候，他起来讲到所引用的经文就是根据约珥书。所以确确实实约珥书里面有讲到圣灵浇灌这一方面的真理。那么一般的弟兄姐妹对着约珥书有的第二个概念，那就是约珥书里面有一些末世的预言。那我们都知道啊，约珥书里面确确实实他讲到在末了的日子，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或者中文圣经翻作主的日子，那个都是指的将来末日的审判所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读约珥书，我们只注意圣灵浇灌和末世预言的话，那我们其实还是没有真正的掌握到得者神借着先知约珥要向我们说的话。因为神借着先知约珥向他的百姓所要说的话，他真正的那个心意是借着这一卷书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他在我们这一些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活在一个苦难的时代中的人，我们如何来面对真正的苦难、真正的灾难。所以我们读约珥书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要知道圣灵浇灌，我们一方面是要认识末世预言，但是更重要的是借着圣灵浇灌、末世预言这一类的经文，我们盼望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着这一位爱我们的神， 这一位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神，我们能够有多一点的认识，我们了解他的心是如何，我们知道他的计划是怎么样，我们才能够真的在我们走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主的话里面得着方向，也得着力量，让我们可以面对人生中各样的风暴和各样的苦难。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过的一句话，是很多基督徒不是很注意的一句话。主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请注意，主耶稣没有说你们中间少数人在地上有苦难。主说，你们在地上有苦难。意思就是每一个人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早晚都会碰到一些要命的事情，早晚都会碰到一些让我们非常痛苦的事情。人生活在地上一定有苦难，因为这是主说的话。重要的不是有没有苦难，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苦难。其实人生活在地上不是碰到很大很大的大事才是灾难，才是苦得我们活不下去。譬如说美国的911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大的灾难，那时候有多少的人在那个灾难中丧失他的生命，多少的人在这个灾难的过程中整个人生都被改变。台湾的大地震，中国大陆四川的大地震，当这一类大灾难发生的时候，确确实实会让很多的人不知道怎么面对，很多人的心中会发出许许多多的疑问。有的人会问说，为什么有这个灾难呢？难道是苍天无情吗？有灾难，这么大的灾难，难道上帝不在乎吗？当然，有的人面对灾难的时候，他好像什么都懂的样子，他说这个就是神对这人的审判，因为这个地方有太多的同性恋了，所以上帝让这里发生灾难，这个地方有太多的偶像，太多的庙宇，所以神要让这个地方发生灾难。也有人看到很大的灾难的时候，他会说，你看，有这么大的灾难，上帝居然都没有插手，很显然，这一位上帝无能为力，可能他不是全能的神，他没有办法让世界没有这么可怕的灾难。但是我们大部分的平凡人，面对许多灾难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还不是想到这么多神学上的争论，我们会比较借着面对灾难，我们明白生命的无常，我们承认人的渺小。我不久以前到了美国的 Detroit 那个城市去服侍。如果弟兄姊妹知道，那个城市曾经在美国近代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辉煌、非常繁荣的一个城市。可是现在呢，这个城市可怜到一个地步，真的是不能够想象。那当我到这个城市去服侍那里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这一个城市所遭遇到的灾难，让他们中间好多好多的人 变得谦卑，让他们好多好多的人承认你有天大的本事，你有再好的眼光，当一些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是无能为力，而且你真的会落到一个极大的恐慌和不知所措的里面。在我认识的人里面，有一些人是属于所谓的富二代，他们的父母极度的有钱，有钱到一个地步，你是很难想象这些人他们怎么过生活，那一种我们觉得非常奢侈，我们觉得非常浪费的事，对他们来讲都好像是我们去吃路边摊一样。但是这些人的生命中难道就没有灾难吗？我认识一些中国高官的孩子们，他们的特权，他们的财富，在美国我们碰到这些人的时候，你以为这些人活得很快乐吗？其实有钱人没有钱人，有权没有权，只要你是人，在你生命中都可以有一些事就让你觉得活不下去。有的时候是老公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孩子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你就是跟某某人过不去。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神给我们一个真实的眼光，让我们知道说人生活在地上是有很多很多的灾难。如果还没有，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不要急，保证你会轮到的。重要的是在没有的时候你要怎么预备自己，让自己有一天无论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不会消失。我认识很多人都是别人极度的羡慕他们，他们在镜头的面前，他们在人的面前，他们都是别人羡慕的对象。可是当我们私下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这一些人他的眼泪，他的挣扎，他的痛苦，就让我很确定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只有如此，我们才会有一种的平安是这个世界夺不去的，我们才会有一种的喜乐是不受环境改变而会被影响的。先知约珥他会写约珥书，当时的背景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发生过一次极大的蝗虫之灾，这一个灾难使得以色列全地的植物粮食全部都没有了，有钱没有钱的人都面临饥荒。这样的一场灾难对着他们而言真的好像就是世界末日来临一样。当神的百姓面临到这样子的痛苦，面临到这样的难处的时候，心中的恐惧、疑问、想法当然很多。就在这个时候，神兴起了约珥这个先知，约珥先知就以蝗虫的灾难做题目来讲了一篇道。这篇道记录下来就是我们这一次一同在神面前要学习的约珥书。圣经学者对着约珥什么时候讲的这篇道并不是 很有把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争论。目前比较尊重圣经的学者，大家比较认为可信的推论，应该是在主前830年，也就是约阿斯做犹大王的时代。先知约珥在整个约珥书的里面，他没有提到他是在什么年代来服侍神的百姓。其中有一个可能性，是因为神摆在约珥心中的负担远远超越了他当时所面对的时代，不只是超越了以色列的百姓将来要被掳以及被掳以后的归回，神摆在先知约珥里面的那个启示是超过了整个的教会历史，一直到世界的末了。 The day of the Lord， 主的日子，或者说耶和华的日子，这一个词在短短的约珥书这么小的一卷书里面出现了5次。换一句话说，约珥他的负担，他所关心的不只是当前这一个蝗虫的灾难，不只是巴比伦跟亚述帝国的攻击，他看到的乃是到了末世审判那个更可怕的大灾难。读约珥书的人会发现，先知约珥根本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君王。你知道在小先知书里面，拿鸿书、弥迦书、哈巴谷书这几卷书加上约珥书，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根本不提君王。换一句话说，在这些先知的心目中，地上的君王、地上的政治人物根本在永恒中是没有价值的，是不值得谈论的。约珥可是他有另外一个特点，是他跟很多其他的先知书不一样的，是约珥居然没有提到以色列的百姓拜偶像的罪这件事情。你如果是一个读先知书的人，你就知道大部分的先知都会责备犹太人，责备他们表面上拜耶和华，可是实际上他们心中所拜的是各样不同的偶像。那当然，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了解，拜偶像不是要到庙里面去，不是要真的有一个什么菩萨或者有一个什么的画像才叫拜偶像，是当人所关注的，人所真正在乎的是他自己的好处，他就已经成了一个拜偶像的人。爱情、工作、名、利，这些都可以成为人拜偶像的理由，也是人拜偶像的对象。偶像霸占了人的心以后，人表面上还可以继续的来敬拜耶和华，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已经不是圣经所启示的耶和华，他们所拜的耶和华不过是他们要利用，他们要请求这一位上帝替他们服务，满足他们的要求。 他们敬拜耶和华，不再是为着顺服神，不再是为着神的荣耀，不再是为着让神来改变他们。其实，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很大的危机，那就是我们把这一位伟大的神变成一个伟大的仆人，我们想利用他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心灵的创伤、家庭的痛苦、情感上的问题、工作上的问题。当你这样的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很可能你也是一个拜偶像的人。因为真实敬拜神的人，不是专注于自己的问题，你所专注的是神要什么，神关心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住，你如果真的爱神、关心神，奇妙的事会发生，就是你所有要关心的那些事，你都不需要关心，因为神会帮你。但是如果你一直想要利用上帝解决你的问题，那我告诉你，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你变成了一个拜偶像的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先知约珥面临到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当人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多么的盼望神的百姓可以离弃偶像，归向真神。所以先知约珥在约珥书里面，他没有责备以色列的百姓拜偶像的罪，他所努力的乃是盼望让神的百姓知道灾难的真实性和可怕性。当人真的知道将来的审判比起现在所有的灾难而言要可怕千万倍的时候，约珥盼望这样的认知就让人愿意离弃偶像，来追随这一位真神。你如果读约珥书，你还会发现一个特点，先知约珥对着当时社会上许多不公义的事情、许多非法的事情、许多不道德的事情，他也一个字都不提。他没有去针对这些问题的表象，他一直在那里专注地传讲耶和华的日子。因为当神的百姓如果能够真的认识了耶和华的日子，他就不会再专注在自己的身上，他敬拜神也就不再是为着满足自我来利用神。如果一个人真实的敬拜神，社会不公义的事、自己的不道德的事，都会因着对神的敬畏而改变。蝗虫这个灾是个要命的大事，但是在先知约珥的心中，这个大事正是神用来唤醒他的百姓必须回转归向耶和华的时候。假如圣经学者认定约珥书所写的年代是在主前830年左右，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一些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约珥书是最早的先知，也是最晚的先知。最早是因为他可能 是所有先知书的作者里面最早的一个。那为什么说他也是最晚呢？是因为他所传讲的信息一直讲到世界的末日，所以他讲的那个跨度是最大的。我们真的盼望神让我们一起来学约珥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何等宝贵的一卷书。如果要知道约珥书的分段，基本上约珥书的分段很简单，就是两大段。第一段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这一段的圣经它所讲的就是耶和华的话。第二段呢，是从第一章的十五节到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它讲的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我盼望弟兄姊妹先把这个最基本的分段记在心中，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日子，神所有的作为都是根据他的启示，他先向人说话，然后他做很多的事。但愿你跟我常常愿意回到神的话语面前，更多认识这一位奇妙的神，对他话语的认识就能帮助我们来面对人生许多的难处。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把宝贵的圣经留给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读的时候，从圣经的里面我们能够更多认识你的自己，也更多得到力量和方向来走人生的道路，好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并且讨你喜悦的孩子。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